却说林黛玉因宝玉烫了脸不大出门，倒时常在一处说闲话。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，又同紫娟等做了一会针线，总闷闷不舒，一同信步出来看庭前才蹦出的新笋。不觉出了院门，来到园中四望无人，唯见花光鸟语，信步便往怡红院来。只见几个丫头舀水都在过廊上看画眉洗澡呢，听见房内笑声，原来是李公才、凤姐、宝钗都在这里。一见他进来都笑道：“这不又来了两个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今儿齐全，谁下帖子请的？”凤姐道：“我前日打发人送两瓶茶叶与姑娘，可还好吗？”黛玉道：“我正忘了，多谢想着。”宝玉道：“
我尝了不好，不知别人尝了怎么样。”
宝钗道：“味道好，只是没甚颜色。”凤姐道：“那是暹罗国供的，我尝了也不觉甚好，还不如我们常吃的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吃着好，不知你们的脾胃是怎样的。”宝玉道：“
你说好，把我的都拿了去吃吧。”
凤姐道：“我那里还多着的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叫丫头取去。”凤姐道：“不用，我打发人送来，我明日还有一事求你，一同叫人送来。”黛玉听了笑道：“你们听听，这是吃了他家一点子茶叶，就使唤起人来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你既吃了我家的茶，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？”众人都大笑不止，黛玉红了脸，回过头去，一声不言语。宝钗笑道：“我们二嫂子的诙谐是好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什么诙谐？不过是贫嘴贱舌的讨人厌罢了。”呸！说着又啐了一口。凤姐道：“你替我家做了媳妇儿，少些什么？”指着宝玉道：“你瞧瞧，人物配不上，门第儿配不上，跟今儿家私配不上，哪一点儿玷辱了你？”黛玉起身便走。宝钗叫道：“平儿急了，还不回来呢，走了倒没意思。”说着站起来拉住，才至房门，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都来瞧宝玉。宝玉与众人都起身让座，独凤姐不理。宝钗正欲说话，只见王夫人房里的丫头来说：“舅太太来了，请奶奶姑娘们出去呢。”李公才连忙同着凤姐儿走了，赵周两人也辞了出去。宝玉道：“
我不能出去，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。”
又说：“
林妹妹，你略站一站，与你说句话。”
凤姐听了回头向林黛玉道：“有人叫你说话呢。”便把黛玉往后一推，和李纨一同去了。
这里宝玉拉了黛玉的手，只是笑又不说话，黛玉不觉又红了脸，正着要走，宝玉道：“
哎呦，好头疼。”
黛玉道：“
该，阿弥陀佛。”
宝玉大叫一声，将身一跳，离地有三四尺高，口内乱嚷，尽是胡话。黛玉并众丫鬟都吓慌了，忙报之王夫人与贾母。此时 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，都一起来看。宝玉一发拿刀弄杖，寻死觅活的，闹得天翻地覆。贾母王夫人一见，吓得抖衣乱战，儿一声肉一声，放声大哭。于是惊动了众人，连贾赦、邢夫人、贾珍、贾政，并脸容云平、薛姨妈、薛蟠，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，并丫鬟媳妇们，都来园内看事，当时乱麻一般，正没个主意。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，见鸡杀鸡，见犬杀犬，见了人瞪着眼就要杀人，众人一发慌了。周瑞媳妇带着几个力大的女人上去抱住，夺了刀抬回房中。平儿、风儿等哭得哀天叫地，贾政也心中着忙。当下众人七言八语，有说送岁的，有说跳神的，有见玉皇阁张道士捉怪的，整闹了半日，祈求祷告，百般医治，并不见好。日落后，王子腾夫人告辞去了。次日，王子腾也来问候，接着小史侯家、邢夫人弟兄并各亲戚都来瞧看，也有送符水的，也有见僧道的，也有见医的。他叔嫂二人一发糊涂，不省人事，身热如火，在床上乱说，到夜里更甚。因此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，故将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，着人轮班守事。贾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并薛姨妈寸步不离，只围着哭。此时贾赦、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，日夜熬油沸火，闹得上下不安。贾赦还各处去寻觅僧道，贾政见不笑眼，因阻贾赦道：儿女之术总由天命，非人力可强，他二人之病百般医治不效，想是天意该如此，也只好由他去。贾赦不理，仍是百般忙乱。
看看三日光阴，那凤姐、宝玉躺在床上连气息都微了，何家都说没了指望了，忙得将他二人的后事都置备下了。贾母、王夫人、贾琏、平儿、袭人等更哭得死去活来，只有赵姨娘外面假作忧愁，心中趁怨。至第四日早，宝玉忽睁开眼向贾母说道：
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，快打发我走吧。
贾母听见这话如同摘了心肝一般。赵姨娘在旁劝道：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，哥儿已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，让他早些回去，也免他受些苦。只管舍不得他，这口气不断，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。这些话没说完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：呸，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，怎么见得不中用了？你愿意他死了有什么好处？你别做梦，他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，都是你们素日挑唆着逼他念书写字，把胆子吓破了，见了他老子就像个闭猫鼠一样。 都不是你们这起小妇挑唆的。这回子逼死了他，你们就随了心了。我饶哪一个？我饶哪一个？一面哭一面骂。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，心里越发着急，忙喝退了赵姨娘，委婉劝解了一番。忽有人来回，两口棺木都做齐了。贾母闻之如刀刺心，一发哭着大骂，问是谁叫做的棺材，快把做棺材的人拿来打死。闹了个天翻地覆。
忽听见空中隐隐有木鱼声，念了一句南无解冤解结菩萨，有那人口不利，家宅不安，中邪祟，逢凶险的，我们善能医治。贾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寻去，原来是一个赖和尚同一个跛道士。那和尚是怎的模样？但见鼻如悬胆两眉长，目似明星有宝光，破那芒鞋无助迹，阿咋更有一头疮。那道人是如何模样？看他时一足高来一足低，浑身带水又脱泥，相逢若问家何处，却在蓬莱若水溪。贾政因命人请了进来，问他二人在何山修道。那僧笑道，长官不消多话，因知府上人口欠安，特来医治的。贾政道，有两个人中了邪，不知有何方可治。那道人笑道，你家现有稀世之宝可治此病，何须问方？贾政心中便动了，因道，小儿生时虽带了一块玉来，上面刻着能除凶邪，然亦未见灵效。那僧道，长官有所不知，那宝玉原是灵的，只因为声色获利所迷，故此不灵了。你今将此宝取出来，待我持诵持诵，就依旧灵了。贾政便向宝玉像上取下那块玉来，递与他二人。那和尚擎在掌上，长叹一声道，青埂峰下别来十三载矣，人世光阴迅速，尘缘未断，奈何奈何，可见你当日那段好处。天不居兮地不饥，心头无喜亦无悲，只因锻炼通灵后，便向人间惹是非。可惜今日这番经历呀，粉字之痕污宝光，房龙日夜困鸳鸯，沉酣一梦终须醒，冤债长清好散场。念毕又磨弄了一会儿，说了些疯话，递与贾政道，此物已灵，不可亵渎，悬于卧室剑上，除自己亲人外，不可令阴人冲犯，33日之后保管好了。贾政忙命人让茶，那二人已经走了，只得依言而行。
凤姐宝玉过一日好似一日的，渐渐醒来知道饿了，贾母王夫人才放了心。众姊妹都在外间听消息， 黛玉先念一声佛，宝钗笑而不言。惜春道：“
宝姐姐笑什么？”
宝钗道：“
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，又要度化众生，又要保佑人家病痛，都叫他素好，又要管人家的婚姻，叫他成就。你说可忙不忙？可好笑不好笑？”
一时林黛玉红了脸，啐了一口道：“
呸！你们都不是好人，再不跟着好人学，只跟着凤丫头学得贫嘴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掀帘子出去了。欲知端详，下回分解。